很大，因为要做总结啊，这是非常不容易。我们先来默想一下啊，以弗所书一共六章，那么前三章呢是告诉我们我们得救的真理啊，特别对我们这些外邦人的教会来说，我们为什么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那么完全是因为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命流血啊，把原来在旧约圣经旧约时代的这个外邦人跟犹太人中间的这个墙拆掉了。所以从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钉死在十字架以后，这个啊墙就倒下来，然后呢我们就普世的教会全都是属于我们神的教会，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那么然后呢这个后面的三章呢就告诉我们啊，而且我们后面三章第四章一开始啊，所以啊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我们的蒙召的恩相称啊，这个我相信大家还记得。那么然后呢就讲到我们怎么样去行事为人，那么所以从以弗所书第四章五章六章呢都讲了很多的东西，是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应该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子过我们的生活。那么今天呢到了最后结尾的地方，这个我觉得保罗在最后结尾的地方用一个非常重要的话来鼓励我们，也提醒我们啊，我们今在新约圣经里面新约的时代来做基督徒的，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会有魔鬼对我们的攻击。那么在我们怎么样来对付这些魔鬼的攻击呢，要用神所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然后呢我们做一个刚强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呢叫做刚做刚强的人。我来读你们来听哈，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啊！这个是红字标出来的，就是这个礼拜的背诵经文。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原文做摔跤下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要用真理做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复兴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经由所亲爱忠心服侍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情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又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我们这些圣经是记录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接受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为今天的讲道来祷告，求你祝福讲的人，也祝福听的人，我们同蒙你的恩惠，同感受到你圣灵的感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道大纲呢大概是分成四段啊，第一段呢是讲到魔鬼的诡计， 第二段是讲到我们全副的军装怎么样子来抵抗魔鬼，第三段呢讲到祷告祈求，最后呢有末尾的祝福。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今天要讲的道呢是末了的话，是在这个以弗所这个书，是一篇很长的信，这个信的最后呢是要讲的话，所以他说是末尾的话。这长信的结尾当然是语重心长，而且也是最重要的话。那么所以呢我们要研究这段话，然后学习怎么样这段话告诉我们要做刚强的人。好，这里讲到有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么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呢这个属灵的征战它对象的是魔鬼。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魔鬼哪里来的啊？上帝没有创造魔鬼，上帝创造的是天使，是服役的灵啊。但是这些天使呢他们有他们的自由意志，而且他们能够做很多的事情我们人不能做的，他们能力远远超过我们人之上。这些天使不是一个，有很多的天使，在天使当中有一个天使长叫做撒旦，或者另外一个名字叫路西佛，叫 Lucifer， OK， 就是光明的意思。那么他呢因为骄傲的关系，他不满足啊，是上帝所造的，那么跟这个亚当夏娃犯罪的情形一样，都是希望跟上帝同等，那么有上帝的权利，所以他就堕落了，背叛了上帝。那么也带了一群小的天使跟着他一起堕落，那么就变成了魔鬼。所以上帝没有创造魔鬼啊，上帝是创造的天使，但是因为他们有自由意志的关系，所以他们堕落了。那么堕落了以后呢，就跟这个上帝啊做有很多的这个作对啊。那么上帝在整个的他的创造当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造人啊，所以这个人在上帝的眼睛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高贵的啊。那么所以我们这些人，特别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就是以弗所书他的写作的对象，这些蒙恩得救的这些外邦人的信徒是魔鬼要攻击的对象。所以这整个的以弗所书到最后的时候呢，就特别讲到魔鬼的诡计，以及魔鬼要怎么样子来攻击我们。好啊，然后这里说那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系的恶魔征战。所以这个世界上面你看那些执政的掌权的这些人，看起来笑脸非常的这个可爱，特别是希望你投他一票的时候啊，但是呢他们可能是被魔鬼在背后所控制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例子太多了哈，我们今天就不讲。所以这个包括这些我们看得见的执政的掌权的，这是我们看得见的。那么我们看不见呢，就是掌管这个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这个是我们看不见的。所以魔鬼他在他的作为有一些是我们看得见，有一些是我们看不见的。这个征战呢，这里说原文做摔跤啊，所以是代表是一个肉搏战。你知道这个摔跤的时候是这个两个人呢是抓起来，对不对？好，这样子这个非常费力的，这样希望把对方啊把他摔倒。所以这个征战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征战。好，我们来花点时间来看魔鬼的诡计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诡计。我看一下圣经啊，这个圣经上面讲到魔鬼对人的攻击啊，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种啊，两大类啊。第一大类呢，就是让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呢受到苦难。那么这些苦难呢，有些是我们该受的，我们犯了罪，我们应该要受这些苦难。那么上帝呢允许借着魔鬼把这些苦难加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这个说句老实话，就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审判。但是圣经里面也有这个不该受到苦难的却受到苦难，那么这就是约伯啊。这个约伯是一个非常倒霉的人啊。你如果看约伯记的话，约伯记是一个圣经里面最难懂的一本书哈， 对，那么曾经在这个历史上面有许许多多的这些解经家以及牧师、传道人，还甚至跟这个我们基督教没有关系的，就是教外式的那些哲学家来研究约伯记的时候都看不懂啊，因为什么？因为约伯是一个异人，是不是有麦克风啊？我觉得我需要用很大的力气讲到，你们可以听得见吗？啊，下面就听得见。好的，好，那我不需要吼的声音吼啊，不需要。好的，行。因为我自己听不见。哦，现在好一点，谢谢啊。那么约伯是一个义人，意思是说他是一个好人，他没有做歹事情啊，而且他呢原来呢过了一个很幸福的人生，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是这个耶和华和他的众子，就是这些所有的天使啊，一起在那里讲话的时候啊，这个魔鬼居然也跑来，然后呢就控诉这个约伯，他说你不要看那约伯啊，他对你这么好啊，乃是因为你对他很好，你祝福他，你看看你假如降灾难给他，你看他还会对你好吗？你看这个魔鬼的诡计很厉害啊，对不对？当然我们的神不会中他的计。但是呢，我们神在这个时候呢，却做了一件我们非常不了解的事情，就什么？他跟魔鬼说，他说你可以，他说这里约华对撒旦说，他在你的手里，只要存留他的性命，意思是说你可以找他的麻烦，你可以降灾给他啊。你如果看约伯记的话，那个灾就是不得了，他不但是降灾在他的身上，他的子女全部死掉，他的太太也咒诅他，他的反正就是所有。天下面能够想到最糟糕的事情，全部都降临在约伯的身上。但是呢，这个耶和华在这里说了，说你不可以取他的生命，你要存留他的生命，所以他活下来啊。就说这个，但是这个叫做什么？死罪虽免了，活罪难逃，不得了，他这个受了很多很多的罪。但是呢，但是约伯通过的这些试炼。啊，这些这个圣经上面讲的，上帝所允许发生在约伯身上的是一种试炼。经过试炼了以后，约伯呢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所以他亲眼的看见他在他的整个的这种受苦受难的当中怎么样子。魔鬼虽然希望能够要他的性命，但是呢，我们的神却保留了他的性命。是最后这个底线没有让这个撒旦呢去跨过这个底线，所以呢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到最后的结局那并不坏，那么上帝大大的又重新祝福约伯，比从前的更加的加倍的祝福他。那么这个适当的祝福我们今天不讲，我们是光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很多的我们受的苦难不见得是因为我们所犯的罪，当然了。很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犯罪，因为我们不像约伯一样是一个义人，但是我们可以在不犯罪的情况之下，仍然受到上帝所允许的这些苦难。他的目的是要能够训练我们，经过我们的试炼，然后呢，更加的亲眼看见我们的神的作为。OK，好，我们现在来看看魔鬼的作为。那么。这个魔鬼的第一个作为，我们在这个圣经上面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就是斯提凡。斯提凡呢，寻道。那么斯提凡也是一个义人，对。但是呢，像这样一个好人，他为了他的信仰，他献上他的生命。啊，他说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能看到斯提凡在他寻道的时候非常的从容。而且他跪在地上的时候，他看到天开了，啊，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站在我们神的右边，迎接他到天堂去啊。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意象啊，在圣经上面讲到的这个神来迎接我们的一个人上天堂，这是唯一的一个例子哈。那么是斯提凡寻道，另外除了寻道，当然是非常的极致哈。这个，但是呢，没有寻道，却在世上留了性命，却受到很多的磨难。那个在初代的信徒就太多了哈。彼得前书这样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哎呀，这段话这个都是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到一个教会去讲道，然后呢那个教会的牧师呢就跟我一起吃饭，他请我吃饭，就我跟牧师两个人，对。然后呢我就说，我说哎呀，我说你在这里牧养教会啊一定是有很多的委屈哈。对，因为这个绝对对的哈，你假如说一个牧人在一个教会里面牧养了很多年，你这样子告诉他，你在教会里面一定受了很多委屈啊，他非常的高兴啊，他非常的得到安慰啊，因为他知道这个绝对，你不要问他受什么委屈，他一定受委屈的。我一讲他眼泪就掉下来了，然后我就告诉他，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啊，我们就是要受苦的。我们当代的基督徒蒙召变成基督徒，上帝的本意就是要他们经过试炼，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受到试炼，因为这些牧师们蒙召做牧者，他就要受到这些委屈。所以当我这样子讲的时候，他的眼泪就更多了。感谢主，这个世上面虽然有那么多的基督徒寻道，那么多的基督徒受苦受难，但是前仆后继，你看到有还有那么多的人愿意去侍奉主，愿意做基督徒啊，这可见我们这个信仰是真实的啊。我们这些人并不是傻瓜啊，我们的确是我们所相信的，对我们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信徒受逼迫，这也是魔鬼的作为啊。好，讲到这个信徒的逼迫的话，我这里要跟大家介绍这一位牧师，叫袁向成牧师。那么他跟他的妻子的这个照片在这里哈，他已经被主接去了，2005年就接走了，16年前他就离开世界了。他因为不愿意加入三自教会，他是在北京的这个北塔寺的家庭教会侍奉啊，结果呢被送到北大荒哈去劳改22年。这个北大荒我以前不知道是在哪里哈，后来人家跟我讲就是在东北哈，东北那个像黑龙江那种地方哈，那个深山野林里面，那个地方非常非常苦，冬天特别特别的冷啊。对，他在那边待了22年。对，那么后来在1979年他被释放了释放了以后呢，他在释放之前就写的信告诉师母，师母一个人带了4个还是5个孩子啊，只是拉拔他们长大，甚至不晓得怎么长大的啊。告诉师母他要坐哪一班火车啊回来，所以师母呢就去火车站去接他，结果接着半天怎么找不到人呢，没有来哦，那大概是错过这班车吧啊，那师母就回去了。结果呢那个牧师的确坐那班火车回来的，22年没有见面，样子都改变了，师母都认不得他的丈夫，所以没有接到他。后来我们的牧师自己回到家里面敲门，他说感谢主，他后来写的回忆录说感谢主，我还记得我家在哪里。22年，对，感谢主啊，这样子的一个神的仆人受了这么多的苦，他总算从牢里面出来以后，他没有改变他的信仰，他说我关了我22年，原因就是因为我的信仰的关系，但是我关了22年，我没有改变我的信仰，我现在出来我仍然是一个牧师。所以呢他就继续在他的家里面，在北京的白塔寺哈，这个教会现在已经没有了，白塔寺那个地方已经全部都变成高楼大厦哈，高楼，对，那个白塔寺教会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么下面这张照片是什么呢，这个原来他这个教会里面因为这个信主的人太多了，叫受洗啊，他们每年只有2次，其中呢有一次是在秋天的时候，而不是都在夏天的时候哈、啊。那么都在一个河里面或者就是湖里面啊。他原来他自己到这个湖里面去给人家施洗，后来年纪太大了，他90几岁了，他的这些这个同工们就说，这个啊、元老你就不要再下水了，你就是在岸上面替我们祷告好。所以在这个地方给他。给这个信徒施洗的， 是他教会里面的年轻的弟兄，给他们施洗。他一天呢、啊、要施洗人，有一次800人，有一次800人一天施洗。你想想，从早到晚，那到要有多少个弟兄同时进行啊？啊，不是光一个人，一个人会累死掉啊。同时进行，我想每个人都要给上百人施洗啊，就这样子。他这样服侍主，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这个袁牧师，这设下这样一个榜样啊，就说他是宁可受了22年的苦，也不愿意屈服，他仍然是一个牧师，仍然愿意服侍主。他出来以后，他写的那些回忆录，还有后来他过去了以后，师母写的回忆录，我都看过，非常的感动人。他们受了多少的苦，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的抱怨。对了，他这些所有的回忆录里面没有一句话是抱怨政府哈，没有一句话抱怨政府。他说这些都是我们愿意承受的，为了我们的信仰我们承受的。好，我们继续看魔鬼的诡计。好了，那么这些的诡计呢，当然都是些让我们信徒受苦啊，让我们信徒甚至寻道啊，那么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是魔鬼的作为。但是呢，魔鬼还有另外一种，只是第二种，第二种它的诡计呢，这种诡计啊，是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就上当了啊。现在我要举很多的例子啊，第一个例子也是最早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跟夏娃受到魔鬼的诱惑犯的罪了。那么第一个被诱惑呢是夏娃，蛇对女人说，这个女人就是夏娃哈，这个蛇就是魔鬼的化身，对，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你看到没有，这个引诱很大哈，这个定善恶没有什么不好，现在问题怎么样呢？是用谁的标准啊？只要用神的标准的话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你如果吃了这个果子以后啊，它叫做智慧果哈，能够辨别善恶。意思什么意思呢？意思说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标准来决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那么这个就好像神一样了。你看这个多大的诱惑 啊！这个诱惑后来这个女人呢就拿着这个果子去吃了哈，那么就引诱人家的犯罪哈。这个在约翰福音不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2:16讲到啊，这个魔鬼的作为哈、啊，他诱惑，他说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啊。这个你知道，这个圣经上面讲，凡是讲到世界的时候，就代表魔鬼，魔鬼的作为，因为这个世界是被魔鬼所控制的。这里讲到三种罪恶哈、啊，一个是肉体的情欲，一个眼目的情欲，一个今生的骄傲啊。好了，你看到我们回到创世纪，我们看到这个夏娃，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她犯了哪个罪啊？眼目的情欲 ，OK。而且是可喜爱的，他觉得很好吃啊，吃下去一定非常的好吃，这是什么？肉体的情欲，能使人有智慧，他跟像神一样可以分别善恶的，这是什么？今生的骄傲啊！你看到啊，所以说旧约跟新约前后呼应了，你看到没有啊？约翰一书是新约圣经，这个创世纪是旧约圣经，旧约里面的第一本书是吧？这个中间差不多相差1600年，但是你会看到它前后呼应啊。对 ，OK， 好。但是呢，我们虽然怪魔鬼啊，这个有这样的诱惑，但是呢，我们人还是要负责任，因为到最后决定吃不吃还是我们人决定的，对不对？所以不能够全说哎呀都是魔鬼的罪，这不是的。所以说我们人要负上我们犯罪的后果。那么这个所以说我们人呢就被赶出伊甸园，那么以至于我们人就开始堕落了啊。那么这个三样东西啊，这个也很被这个售货员啊，就是说你要去买个什么东西，人家要卖东西给你啊，对不对？你好比说你们姐妹们嘛，你去看啊一件衣服 那个售货员就说，哎呀，你看这个衣服多漂亮啊，
这什么眼目的情欲，
你赶快去试穿一下啊。哦，他去试穿一下，哎呦，你看好舒服啊，好漂亮啊，对不对？是什么肉体的情欲。然后这个还再讲一句，他说你如果买了这个衣服，你出去啊，你的朋友都羡慕你啊，这是什么今生的骄傲。我在这里不是说售货员都是魔鬼啊，我没有这样说。你知道这些售货员他们都经过训练的啊，他们晓得怎么样子这个抓住人的弱点啊，来达到他的目的啊。OK, 好。我们所熟悉的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基督行的众神迹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神迹，他赶出一个被鬼附身的一个人，这个人疯掉了，那这个铁链子把他锁起来，然后他都可以挣开来，然后呢半夜鬼叫鬼叫的，人家把他赶到坟墓那里去，他赤身露体啊，这么一个人，结果呢耶稣基督把他赶鬼医好了，医好了当然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了，对不对？结果呢因为赶鬼的时候啊，耶稣基督把这些鬼赶到旁边有一群猪在那里吃食啊，也赶到那个猪身上去了，这个猪呢被鬼附了以后啊，他就发疯了，结果猪就跳到山崖底下，跳到湖里面淹死掉了，数目相当多，比如说2000条猪啊。对，好了，这件事情呢发生了以后啊，当这些养猪的人回去告诉村子里面的人说，哎呀，这个人已经被医好了，可是非常的不幸的，那个鬼啊跑到猪上面去了，猪跑到啊山崖底下死掉了。所以这格拉森那个地方叫格拉森啊，格拉森人周围的人就跑来看这些人啊，他们所关心的不是这个被医好的这个疯子啊，这个人到底医好了没有医好，他们不关心，他们关心是什么？关心那些猪啊，他们发现他们果然的，你看那么多猪都损失掉了。结果他们就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反应，也一般来讲的话，你假如说看到一个人能够把一个素来发疯的人把他医好的话，他会信他为神明啊，不得了啊，对不对？哎，没有，这些人怎么样，他说就要求耶稣离开他们。你看我们好不容易养的这些猪啊，对不对？那么一下因为你来了一下子，那不到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损失惨重，假如让你还留在这里的话，我们还不晓得他损失什么东西了。所以他要求耶稣离开。你看到没有，这些人呢，他们的眼睛是看在他们的财产上，而对于这一站就摆在他面前的发生的这个神迹漠不关心。你看到没有，所以说我说这些人看猪比救恩更重要，这些人一样是被鬼附的人。所以我用这篇圣经讲道的时候，我的讲道的题目是两种被鬼附的人，不是一个哈，两种。另外一种就是这些村民啊，所以这些人他看中的东西是物质的东西，物质的东西更重要，比到教会来更重要。到教会有救恩，他这个不重要，他还是最重要的事情还是他的钱。好，然后呢魔鬼呢也照样的引诱人，使人啊能够看重财物哈。在旧约里面，这也是在约书亚记里面哈，这讲到的有一个人叫亚干，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啊打进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啊，他们这个打下很多的城市，结果呢说要打一个很小的城市，结果没有打下来，居然这个还吃了败仗，觉得很奇怪，那么大的耶律哥我们都把它打下来了，这小小的爱这个城市打不下来，就晓得这个耶稣啊他有属灵的警觉性啊，就晓得我们当中一定有人犯了罪的，所以就到耶和华的面前去，耶和华说你们当中是有人犯罪的，所以呢他最后终于找到这个人，这个人叫亚干，就问他，他说你犯了什么罪啊，他就说我在所夺的财物当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素纳的衣服，200色克的银子，一条金子重50色克的，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因为耶和华告诉他的命令是什么，这个城市耶利哥这个城市要所有的人全部要死掉， 而且包括里面的财物，里面包括的牛羊牲畜全部要毁掉。对，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罪恶的城市。有些人问说，神怎么这么残忍啊，怎么能够杀这么多人？我告诉各位哈，耶利哥这个城市是恶贯满盈的城市，有许多的考古的资料告诉我们，对，他们这个城市的人不但彼此行淫就不用讲了，他们跟动物行淫，所以那些他们惯养的那些动物都污秽了，连动物都要杀掉，他们所用的东西都不洁净，全部杀掉，全部毁掉。这是神所下的命令。结果呢，亚干看到这个好东西啊，哎呦，这件衣服还不错，你这个这衣服不错，有人告诉我最近瘦了，这衣服现在太大了，还好，还蛮好的，对，我觉得比示拉这个衣服还好，对。然后有200色克的银子，还有一条金子重50个色克的，哇，是很多钱呢、啊，对。那么这个色克的是一个重量的一个单位哈，对。所以呢，他就把这些东西留下来，结果就得罪了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呢就让以色列人吃败仗。所以你看到啊，这种对财物，世上的财物吸引，以至于去忽略神讲的非常清楚的一个命令啊，他们这个是魔鬼的作为。然后呢，在创世纪里面也有很有名的啊一段话啊，这个很有名的一个约瑟，一个人叫约瑟，解经家认为他那个时候大概20岁，然后圣经上面告诉他这个人呢、啊，长相非常，生来很俊美啊，我们今天的话叫做小鲜肉是吧？对，那么他呢，在他的埃及的主人家里面呢，工作的非常好，很受他主人的信任，但是这个主人的妻子啊，就引诱他啊，然后这次以后。约瑟主人的妻子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哇！我这个几年前呢，我跟喜林去这个宾夕法尼亚州有一个戏院啊，那个戏院呢演话剧，事实上是歌剧啊。对，那么有一年看的就是约瑟这个剧，哇！他里面演了这一部的时候，演到这个约瑟主人的妻子啊，我就赶快睁着眼睛看，哎呦，果然很漂亮。哇，这么漂亮一个女人引诱这个小鲜肉啊，真是这个要跟这个小鲜肉同寝，这样也是一种魔鬼的作为啊！啊，这样子一种很大的一种诱惑在，因为什么？因为圣经上面告诉他没有其他的人在那里，而且他的整个的他受到主人很大的信任，如果他跟他的妻子有这种不正常的关系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的。但是呢，约瑟仍然抵抗了这个罪恶哈，我们等一下再仔细又再看。然后呢，最后说，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萨罗尼迦去了。这是在提摩太后书，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封信。迪马是什么呢？迪马是保罗的这个布道团队里面的一个人啊，但是他却离开了这个团队，为什么原因呢？保罗在这里说，他贪爱世界，贪爱这个现今的世界，贪爱什么贪爱法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一点呢，在跟保罗作为他的这个布道团的一员，是要受很多的苦的啊，不但是在物质上面受很多的苦，也被人瞧不起，然后到一个地方去，很可能都被人家拿起来丢石头。打得半死，这种事情是常常发生的，所以他受不了这些苦。然后呢，又假如他离开这样的一个团队的话，他可能会过一个更加的富裕的生活，更加舒服的生活。所以保罗说他贪爱世界，贪爱现今的世界。那么我们也常常做这种事情吗？我们有的时候啊，为了一个比较好的 offer， 这个 offer 呢，这个工资比较高，就忘记了神对我们的呼召。我这件事情呢，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我那时候刚刚得救啊，没有多久。我得救的时候，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我是不是不要当教授了，去读神学院啊，下半生呢做牧师来侍奉你。后来 主没有给我很清楚的呼召，所以我继续的当我的教授。但我有一点我知道，我这一生要侍奉主啊，而且我慢慢的晓得，我在学校里面做老师、做这个教授是神给我的呼召啊，很清楚。后来越来越清楚啊，对。但是呢，诱惑就来了。他说我们做的工作啊，这个有这个啊一些这个商业的价值。所以呢就有公司来挖我啊，对。有一次他给我的 offer 比我在大学里面的工资三倍，涨三倍啊，哎呀我真是怦然心动啊，对。我去 interview 啊，然后那个公司在 New Jersey 啊去看，什么连房子都已经看了，什么等等的。后来我太太真是我感谢我太太，我太太比我属灵多了，对。我太太就告诉我说是你不要忘记哦，我们是在神的面前跟神讲啊，我们要回应他的呼召。我们就当个穷教授吧，这一辈子当穷教授不要紧，没有关系，他愿意跟我一起穷。我感谢主，我们后来把这样的事情放掉了，我继续当我的穷教授，他继续当穷教授的太太。但上帝给我们的供应虽然穷，但是从来不缺啊，我们仍然可以过一个生活，没有问题，而且把两个孩子都养大了，而且还有很多很多的恩典，这以前我们跟我们讲过了。所以说这种诱惑是不断的会来的，等一下我还告诉你最近还有一个诱惑啊，对。 OK， 好，那么再讲一个牧师的故事，王明道牧师。王明道牧师呢，他生在20世纪的开始，1900年啊，对。所以他如果还活在世界上的话，现在要121岁了啊，对，这么长时间。但他活到90多岁才死掉。这个当中呢，他曾经为主关在牢里面关了19年，他也是一样在劳改营里面啊。他们那一辈的像这个袁向成啊，王明道的年纪比这个袁向成还年纪还大一点，他们都经过的这种关呢，在劳改营里面一关少的都是15年，多的像袁向成是我所知道的最多的是22年啊。那么后来终于放出来的，他放出来的时候已经垂垂老矣啊，已经非常年纪很大了。那么他晚年呢住在上海，然后呢有一位台湾的一位弟兄到上海去的时候去访问他，然后访问完了以后呢，就写了一个访问的一个记录哈、啊，我看那个见证，我非常感动啊。然后这位台湾弟兄啊，就觉得哎呀，这个老传道人呢，受这么多的苦啊，你看他人受的不得了啊，对，而且满身都是病啊，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怜。你猜这个王牧师跟他说什么？他说魔鬼对我们的攻击啊，这种把我们关起来。甚至要寻道，他这都好对付，咬个牙就过去了。他说你们台湾的基督徒啊，魔鬼对你们的攻击很难应付啊。为什么？因为咱们台湾很自由啊，台湾也很富裕啊，台湾有很多的这些享受啊。他说魔鬼对你们在台湾的信徒的攻击比我们更难对付啊。我还记得一位传道人跟我讲，他说你不要以为那个魔鬼的面目啊都很狰狞啊，哎呀那个青面獠牙，他不是的。他说魔鬼啊比你们教会里面最漂亮的姐妹还要漂亮啊，魔鬼一点也不可怕，魔鬼非常的可爱。这是魔鬼对我们的诱惑，所以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上了魔鬼的当，这是魔鬼的诡计。好，好了，我们就要讲到怎么样来对付这些魔鬼的诡计呢？这圣经告诉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的军装。这里讲到要用带子束腰，这个带子束腰是用什么东西当带子束腰呢？叫神的真理。OK， 你看英文哈就是 truth，OK、okay。然后呢，要用公义当做护心镜来遮胸，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护心镜，事实上就是胸牌啊，就是这个，他这个讲的就是罗马一个步兵啊，罗马步兵的一个装备哈。你看到他这个身上有这个盔甲哈，然后呢，要把福音当作鞋穿在脚上。那么这个罗马兵啊，他们这个步兵啊，他们的鞋非常重要啊，因为如果鞋不好的话，他们没有办法出去打仗啊。所以鞋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时候呢也没有这个我们今天穿的这样的牢靠的鞋，所以他们呢穿的都是这种像凉鞋一样这样的鞋啊，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脚趾头的啊，比较透风啊，对，但是呢也很容易弄脏啊，所以保护的脚也很重要。然后呢要用信德当做盾牌来这个灭尽火箭，这个等一下我还继续讲啊，这是保护自己的身体啊。然后呢用救恩当作头盔，这是保护头了，对不对？然后呢要用神的道在手上拿着宝剑，意思说我们的手也不能空，我们手上要拿着宝剑，这个宝剑是什么？是神的道，是神的话语。然后最后呢我们要靠着圣灵要多方的祷告祈求，这是我们的嘴巴，看到没有？所以作为一个步兵，他的全部的装备是从头到脚全部都装备起来，所以要这样子来对付魔鬼的诡计。 OK，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我们看啊，身体束腰。我还记得我当兵的时候，我从台湾来，我们都当过兵的哈，对，那个海峰弟兄也当过兵嘛，对不对？我们都当过兵的。那么我还记得我们的连长告诉我们说，你这个腰带一定要系得稳啊，系得紧。对，他说你如果系得紧的话啊，束腰束得紧的话，哎，你这个人就挺胸，然后呢人也站得直站得稳。哎，我起先不相信了，拿什么一个带子绑得紧就行了吗？哎，他说我们这个老兵的经验就是这个样子。对，果然后来我们把他带子绑紧了以后，哎，果然就是人就精神起来，然后能够站得稳，能够站得直。所以这点非常重要。所以说对于一个步兵来讲的话，最重要的事情他站得稳啊，他如果不站得都站不稳，站得歪歪倒倒的摇摇欲坠的话，他怎么打仗啊？他不可能打仗。所以第一件事情要站得稳，所以要把带子把它绑紧。那带什么呢？要用真理。好，诗篇第25:25第五节这样说，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所以神的真理包括他所讲的一切的话，以及在圣经里面记录的这些故事榜样，这些都是真理的一部分，我们都需要去学习，然后需要去模仿，需要去跟从这些教训，这叫真理啊。所以我们如果跟从这些真理的话，学习这些真理啊，背诵这些话语的话，我们就能够站立得稳。好，第二叫做公义。公义这是跟慈爱的两面啊。这个神有他的很多种特性，但最重要的两个特性，一个是他的慈爱，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公义。公义就是说你做事情该做的就做，不该做的就不要做，没有什么黑白不分的什么灰色地带，这个在圣经里面是没有的。圣经里面就是这样子，该做的就做，不该做的就不该做。所以行事公义的话就不怕攻击。诗篇119这样子说，他说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你的律法尽都真实。所以神的公义就是说该做不该做啊，什么事情要清清楚楚的啊。我最近呢，因为这个新冠疫苗上面是那个 mRNA 哈，对，因为我们实验室也做 mRNA 疫苗，也做了很多年了，这个，所以呢，因为这个新冠疫苗的关系，所以一下子我们这个做 mRNA 疫苗的人呢都很红啊哈，对，很多人来找我啊，这个很多人来找我要开公司啊，我都完全拒绝，因为这个公司考虑都不能考虑，这个这么年纪这么大了还开什么公司啊？但是可不可以给他们做顾问呢？啊，那我就想，我说我现在已经给一家公司做顾问了，虽然那个 contract 就是那个合约啊， 不是 exclusive， 就是说我还可以给其他的公司做顾问啊，就是不是光只有给这个公司可以做顾问。所以另外一个公司来找我来做顾问了，我可以说 yes， 我不违法，你懂我意思吗？可是我转眼一想啊，我在给这个公司做顾问的时候啊，我当然了解一些这些公司的秘密，对不对啊？它的商业的机密。等一下我跟另外一个公司做顾问的时候，我一不小心，我可能就讲的东西是秘密啊，这家公司的秘密。所以为了要提防万一啊，我就说 no。虽然合法，但是呢，我为了还是小心起见，所以我 say no。虽然给我很高的要给我很高的报酬，我认为我应该做的该做的事情应该这样做，还是 say no 啊？这个是我最近的一些经验。那么也是一样，我知道我们教会里面这个对于喝酒的事情呢有一些这个争议啊，对。那么这个是有很多的基督徒不喝酒的啊，对。我自己对喝酒的看法是这个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完全不可以喝酒啊，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有很多人选择不喝酒，因为什么？因为喝酒跟醉酒它中间的差别是非常模糊的啊，你喝多少就不算醉，喝多少算醉，因为不能醉酒，这个是更当然更不能酗酒啊，醉酒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这个界限模糊的关系，所以许多的基督徒选择不喝酒，懂吗？这是自己的选择，不需要人家来告诉我，我们自己选择。所以跟今天的我说的这个一样，我自己选择不去当这个另外给另外公司去当顾问，因为我怕越线，懂吗？所以我可以 no。 我自己是不是受亏损？我的确受亏损，因为这个报酬很高啊，我不要紧，没关系。这是公益的想法。好，他说用福音做鞋，意思是说我们要去奔走，为福音奔走啊，因为鞋的功能就是让我们能够走路嘛，对不对？这福音是本是神的大能，要求一切相信的人，一切相信的人意思是说有很多人都可能会相信的，那么这些人我们都需要去奔走，给把福音传给他们，对不对？所以要奔走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们所熟悉的大使命说，所以你们要去，看到没有？没有说你们要在家里面坐在那里等人家来，不是这样。所以你们要去，去的意思是说你们要奔走。奔走的话，你们要穿的这个鞋就像这个步兵所穿的鞋非常稳固不一样，你们要为了我们打这个属灵的征战，你必须要去奔走。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在匹兹堡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小组，它是事工的小组啊，不是我们平常的这个小组，叫做拆房顶小组。什么意思啊？因为圣经里面有个故事啊，这个有一个人瘸了，然后呢他的朋友四个朋友就把他带到那个耶稣的面前，结果那个房子挤得一塌糊涂，进门都进不去，这些人怎么办呢？就居然就爬到屋顶上面去，把屋顶给拆了，然后把这个人从屋顶上面撑下来。哎呦，我相信这个在屋子里面的人吓一跳，呜呜，怎么一个人从天而降？对，这叫拆房顶小组，意思是什么呀？叫 bring to Jesus， 懂你意思吗？就是把这些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这种事情要付代价的，要奔走的。所以这些人，这些弟兄姐妹们，有这种福音的传福音的这种心智的，他们就自动加入这一组。他们怎么样？他们不但去探访，而且做了一些资料表，某些人哪些哪月哪日什么人去探访，探访的情形怎么样子，然后在网上面都有一个这个要用爬树的才能进得去的哈，这样的一个表。那你一看就晓得哦，哪些人经过已经去给他传了福音了，他情形怎么样， 然后过了几个礼拜以后再派另外一个人又再去或怎么跟进都清清楚楚。难怪这个教会啊会变成匹兹堡最大的教会。而且这个教会是学生教会，流动性很大。通常在这个教会里面信主了以后大概2年到3年就走掉了。所以我在那个教会当长老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讲，我们不求这个教会长得很大，我们只求怎么样，第一个，这个人如果到匹兹堡来的时候他不是基督徒，希望他走的时候啊是一个基督徒。那么假如他来的时候已经是个基督徒，他走的时候呢是一个更爱主的基督徒，这是我们的祷告。因为我知道这个地方留不住他们的，所以当一位基督徒训练好了走了，哎呀，我们当时心里面想法是又便宜了那个教会。到后来我们跟同工们连这样的抱怨都没有抱怨，上帝就是要用我们那个教会作为一个训练的基地，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感谢主。所以我们在那个教会里面除了努力的传福音以外还做很多的门徒训练，训练这些叫因为时间不多，2年3年这些人就走掉了。感谢主，我希望我们 CCMC 有同样的意向能够这样做。信德他说作为盾牌要防备什么呢？防备突如其来的火箭的攻击。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你不要以为我们生命呢、啊、是一帆风顺啊，这个没有什么这个什么奇怪的事情，很难说啊，忽然间就有上攻击来了。那么信德呢就是信心的意思啊，这个我不晓得为什么和合本这个地方把它翻成信德，别的地方都翻成信心啊。那么讲起信德，对了，我们当中也有一位毛弟兄，他是一个国内来的访问学者，他回去了以后啊他就生了二胎，然后他就说长老你给我这个二胎儿子啊取个名字吧。他说我们是德字辈，他说我们一而且德是在第三个字最后一个字哈，叫毛什么德才行。我一想就毛信德嘛，对，毛信德的出处就在这里哈。对，毛信德现在已经4岁了吧，大概。对，感谢主，感谢主。啊，那么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哈，就是耶稣基督啊，他坐在这个门徒所这个划的那个船上面，在加利利海上面会忽然间起个风暴啊，这个他们说这个加利利海因为低于海平面哈、啊，那么有的时候那个暴风啊来的时候是突如其来的哈、啊，那么。被浪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满了水，这个船眼看就要翻掉了。这个耶稣基督在船尾的地方啊在睡觉，哎呦，我门徒吓得不得了啊，然后去摇醒耶稣啊，然后耶稣呢站起来斥责风跟海，然后这个风跟海就平静了。然后门徒当然非常的感恩啊，这个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意思是说就算我不在这里，你如果有信心知道神与你们同在，神会保佑你们通过这个暴风雨的话，你们就不会胆怯了。各位弟兄姐妹们，这句话非常重要、哦、那个突如其来的这个灾难降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事情就是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你如果真正的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心里面会有平安的。这个就是信心带给你的平安，你用信心来抵挡魔鬼他向你射来的这个火箭，忽然间就来了，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然后呢他说要用救恩作为头盔。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身上面大概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头发，对不对？所以这个头盔很重要，对于这个罗马的兵呢、啊、这头盔很重要。头盔一定要保护这个他的生命啊，因为头最重要。所以就算是我们人身上面其他的地方受了伤，但头不要受伤啊，头要最重要的。他说我们要最重要保护的是什么？保护我们的是救恩。我们的救恩绝对不会失去，我们身上面可能会生病，我们甚至寻道 但是你放心，神对我们的应许，我们要在有重生的救赎，要在永生里面跟他同在，这个救恩绝对不会失去。所以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摩西说这个话的什么时候啊？是那个他们已经在那个红海前面啊，后面有那个法老王的那些追兵啊，眼看着就要把他们逼到这个红海里面去，掉到海里面去了，要死掉了，他们非常的惊恐。这个时候摩西告诉他们说，上帝有救恩的，你放心。所以我就想起我在匹兹堡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请了这个加拿大的一对老宣教士夫妇啊，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年纪很大了，都已经七十几岁了啊。他年轻的时候在中国的贵州啊传福音啊，在一个村子里面碰到土匪啊，哎，他知道土匪如果进来了碰到外国人，他第一个先杀外国人，所以他们俩夫妻俩非常的恐慌啊，以为今天大概逃不过了。对，结果他们跪下来祷告之后，他说非常有平安。哎，后来土匪不晓得为什么连来敲门都没有敲就走掉了，所以他们就度过这一关。这不是我要讲的，要讲的是什么？他们在祷告的时候跟主讲，他说，主啊，我们是内地会的宣教士，所有内地会的宣教士当初答应神要到中国来的时候，已经有这么一个准备，要在中国寻道。我们已经准备不会活着回去，就埋骨在这里。所以他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他就夫妻两个人重新的温习了一遍他们当初加入内地会的时候他们对神的应许，而且他们深深的知道，就算是今天他们要丧命在这个地方，他们会到天上去，这个救恩是绝对不失去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抵挡魔鬼啊，魔鬼再怎样攻击你，你放心，你的救恩绝对不会失去。然后他说用神的话，神的道作为剑。你看到这些所有的上面讲的这些东西啊，都是防御性的，对不对？像什么头盔啊，护心镜啊，唯一的一个武器就是手上拿的剑。这剑什么？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唯一的武器，对抗这个魔鬼撒旦的。你看这个耶稣自己亲自做的榜样，耶稣出来传道之前被圣灵带到一个山上面去禁食四十天，饿得不得了的时候，魔鬼来诱惑他，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为什么不把这地上的石头变成面包你就可以吃了吗？变成饼你就可以吃了吗？你就不会饿了吗？你看他怎么说。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后来魔鬼用其他的方法来威胁他，来引诱他，每一次耶稣的回答都是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耶稣说了三次。所以神的话语我们是可以拿来当作武器来抵挡魔鬼的这个攻击，而且可以打回去。耶稣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我就想起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我以前也跟大家做过这样的见证啊。有一次我到杭州去住在一个旅馆里面，我已经要上床睡觉了，已经十点多钟了，那天比较累。哎，忽然间有个电话来说，你要不要什么这个服务啊？我说什么服务啊？我说不要，我要睡觉了。然后就有人来敲门了，你打开一看，哇，一个穿的非常这个性感的一个女人啊，对。所以也问我你要不要服务啊？我说不要不要不要，我吓得要死了，从来没见过这种阵仗，对不对？然后就关门了。 哎，我这还行，思绪不定的时候，就过了几分钟啊，又来敲门了。这回一打开，哇，更漂亮，穿的更这个 skinny 啊，这更肉感了。对，然后我你要不要服务啊？哎呀，我那个时候，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刚刚拿了一些钱了、啊，就是说这个人民币、啊，口袋里面钱很多，然后也没人知道啊。如果叫这人进来，没有人晓得的，对不对？对。但是你知道什么？一句话到我心里面来，就是约瑟抵抗他的主人的妻子的那句话：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各位弟兄姐妹们，我当然没有在这个女人面前说我怎能做这个大恶得罪神呢，但至少我靠着这句话我把门关起来了，没有让他进来。因为他什么，他说我可不可以进来用你的座机，用你的这个房间里面的座机啊。我说让他进来就完蛋了，幸亏我把门关起来。哎呀，真是，我后来回来跟喜林讲这个故事，喜林也是觉得哎呦好险好险。神的话语啊，真的是可以当武器的。好，最后呢，他说要祷告，祷告是我们的嘴巴哈，要不住的祷告赞美。那么你们要恒切的祷告，在此警醒感恩。我在匹兹堡的时候是匹兹堡教会的长老，每一次我们开长老会的时候，我们一共是三个牧师啊、不对，两个牧师，四个长老，一共六个人。我们开会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有争执啊，我不是说这个争执一定是魔鬼的作为啊，但有的时候是啊，我现在想起来，有些争执的确是魔鬼的作为，血气啊，有血气的争执。我们的主任牧师啊，郑牧师啊，每次碰到这些争执的时候，他就说我们祷告吧，他也不说哎你对我赞成你的意见，或者你的意见好我们照你的意见，他不这样说，我们祷告吧，我们就一起全部不讲话了，起来祷告，然后大家轮流祷告，轮流祷告。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次那是争执的那两个人是两个长老，不是我啊，另外两个有长老去争执。我们这个开这个执事会长老会的时候都用英文开的，英文讲。对，这个我有一次到一个教会去跟他们说，我说我们开执事会长老会都用英文的，用英文你怎么能骂人呢？是英文不好骂人，但是你脾气来的时候啊，你还是会骂。对，受到魔鬼的引诱，里面血气出来的时候祷告。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那两个争执人痛哭流涕，他说啊，我犯罪了，你饶恕我，我动了血气。然后祷告完以后，这位弟兄起来抱着那位另外那个长老认罪悔改。各位弟兄姐妹们，祷告是可以抵抗魔鬼的作为的，还是说祷告祈求要警醒不倦，然后呢也要为我祷告。这个是保罗常常要求人家为他祷告，所以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例子哈。我们这些传道人，我是自己是常常要求啊，我们每一次到了礼拜三这个礼拜五这个小组聚会的时候，你有什么祷告要求啊？我说哎呀，我这个礼拜要讲道，请你为我们祷告。这个是非常合圣经的。方法是要靠着圣灵，不是靠着自己血气来祷告。我刚才说过，圣灵感动那两个起争执的长老，其中一个痛哭流涕，祷告完以后跟另外一位长老拥抱。时间是随时多方，地点是多方，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祷告。意思是说我们祷告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武器。好，最后呢他就讲到这个送信的人叫做忒基古，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这很明显的哈，因为 他是这封信是送到以弗所去的。那个时候呢，提摩太在以弗所，那么保罗呢希望提摩太到罗马来，因为他关在监牢里面，对不对？然后送一个神人去呢，从推西古去，推西古不但把这封信送到这个以弗所，而且要代替提摩太做以弗所的牧师，能够让提摩太到罗马来。在新约圣经里面六次提到推西古，推西古是保罗的一个很忠心的一个同工，也是一个牧师。好，最后呢，祝福，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人都蒙恩惠。这也是我今天给大家的祝福的祷告。我们一起低头。主，我们都是不配的。我们在华人福音教会侍奉你，都是蒙你拣选。我们跟以弗所的教会里面的信徒是一样的，我们还比不上他，是吧？但是你语重心长的给了这么多的宝贵的话语给以弗所的教会。我们今年2000年后，我们读到这些古老的书信，我们仍然是暮鼓晨钟敲在我们的心上面。求主纪念你2000年前借着保罗所写的话，今天一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起了一个作用，让我们都能够诚心的来遵从你的教导，做一个你所喜爱的人。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各位。